我是张富杰，而家是11月15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东盟主席声明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岛等活动。英国宣布退出欧盟草案协议，脱欧大臣同时宣布辞职。美国联邦法官将稍后裁决是否恢复 CNN 首席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政权利。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境外势力利用网络科技以及台湾言论自由环境，企图影响选举结果，对台湾民主已经造成空前的挑战。他解释说，
因为这些攻击里面所提供的讯息是假的，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变成是10次20次的时候，
他说因为这些攻击提供的讯息都是假的，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变成10次20次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样就会相信了。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证实，中国和美国为解决贸易争端恢复了高层会谈。较早之前，路透社援引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的讲话，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是带领的美方团队星期二和中方官员进行了视频的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双方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仍然希望通过对话和磋商来妥善解决分歧。之前两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停顿，双方不断升级地向对方实施了关税措施。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期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彭斯和李克强在会议的间隙交流互动的情况被媒体系拍到，两人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是不得而知。之前美方曾经表示彭斯是没有计划在这次的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了解彭斯和李克强见面的相关情况，但是他同时指出，在出席多边会谈的时候，大家都是坐在同一个屋檐下，中方希望愿意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各国各界人士都能够有一个平等、尊重友好的交流，不断是增进互信、了解友谊以及是合作。华春莹在同一个记者会上亦都展示了中方在美中关系上的原则立场，和罕见地加入了对等的一次。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但是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该个地区。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the Indo-Pacific is steadfast and enduring。
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个成员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是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够繁荣昌盛，并且是守护好自己的主权。他还表示，美国是致力于坚守海洋以及天空的自由，肩并肩地和大家一起维护航行自由。美国亦都决心确保各个国家的主权、边界的安全，这个是包括陆地、海洋以及数码化世界主权。东盟国家领导人在举行峰会之后，星期三是发布了主席声明，对南中国海相关的问题表示关注。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不断建造人工设施，不过主席声明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国。声明当中表示，东盟领导人注意到对在南中国海填海岛礁的其他活动的一些担心，在去年东盟峰会结束之后的主席声明当中，担心这个词是未有出现。声明中表示，东盟领导人认可东盟以及中国在尽早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欢迎双方在合作上的改进。声明提及到日本以及美国提出的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而东盟领导人同意在以东盟为中心基础上就这些倡议探索对对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搜救人员在加州史上最致命的山火席卷过北部地区，又再找到8名遇难者的尸体。该场的山火自上个星期以来已经造成了56个人丧生。加州巴克县治安官员胡尼亚星期三晚上表示，在加州天堂镇发现了这些遇难者，人口27000人的天堂镇几乎被山火是烧成一片废墟。当局仍然在加紧寻找至少130名下落不明者，8600多家的家庭是住宅被大火烧毁。 加州消防人员一定程度上面已经成功压制了火势，但是在一些地形复杂的地方遇到困难。到星期三为止，大火是控制了 35%。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政府的英国脱欧大臣在星期四宣布辞职，没多久之前英国政府领袖刚刚开始游说国会批准，在经过艰巨任务之后就英国退出欧盟所达成的草案协议。英国脱欧大臣拉布发表声明说，他的良心不会让他支持经过由他帮助谈判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拉布特别反对一项关键条款，该个条款目的在于消除英国北爱尔兰和欧盟成员国之间需要建立一条强硬的边界，同时英国以及是欧盟将会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合作。一名联邦法官表示，他将会同美国时间星期四稍后宣布特朗普政府是否必须允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名记者返回白宫执行采访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白宫首席记者阿科斯塔在星期三离开法庭的时候并未有发表任何的评论，以等待主审法官替莫西海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要求向白宫颁布暂时禁制令的裁决。代表政府的律师在庭上面争辩说，阿科斯塔的行为使到白宫是无法举行有罪的新闻发布会，部分的主要新闻机构包括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竞争对手福克斯新闻在内都宣布支持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起的这宗法律诉讼。在中国当局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断加强对网络言论钳制的时候，网监机构国家网信办星期四发布最新的规定，要求所有具舆论属性的或者是社会动员能力的网络平台必须要提交安全评估报告以及用户详细数据等等。此举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关注，认为当局旨在是彻底扼杀网上不同的声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东盟呼吁成员国在美中对抗中保持团结。新加坡星期三敦促参加东盟峰会的地区领导人团结一致，并提醒多边合作和国际准则面临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33届东盟峰会开幕式上面表示，现有的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正面临压力，而东盟的增长和稳定依靠于这个体系。李显龙警告说，目前尚不清楚世界是否会形成新的国际交往规则和规范，抑或是会成为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集团。李显龙敦促东盟十个成员国保持团结，并且表示，鉴于贸易不确定性和技术突破等的挑战，多边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紧迫。东盟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包括在该地区不断升级的美中竞争。东盟成员国担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贸易竞争关系可能引发其他国家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以及他对多边框架的回避，亦都令到这个依赖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地区感到焦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海瑟林曾表示，特朗普的目的如果是弱化东盟中心，这些会引起极大的忧虑。东盟中心是指东盟在区域安全架构、区域秩序以及在该地区有利益关系的外部大国间权力动态中的作用。海瑟林接着说，对成员国来讲，东盟中心是保护该地区不受到不当外国干预的必要条件。联昌国际银行驻新加坡私人银行部门的经济学家宋成焕表示，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争端升级将会造成更大的风险，所以他认为东盟十国更迫切地需要合作。他又说，新加坡总理的演讲传递的信息是大家必须首先帮助自己，并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找机会。宋成焕又表示，在不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之下，任何提高成本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东南亚地区，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很穷，希望外贸能够带来就业的机会。东盟和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南韩和新西兰在内的所有亚太主要经济体都有自由贸易协定。东盟曾经表示对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持开放的态度，但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倾向于与东盟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 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期间，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的副总统彭斯和各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在同越南总理阮春福的会谈当中，彭斯进一步推动减少双边贸易壁垒。彭斯说，虽然美越经济关系很牢固，但是他希望讨论彼此如何在未来达成更加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协定。在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彭斯还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施加压力，要求他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东盟及他的主要贸易伙伴正是继续努力争取在并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之下，达成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东盟十个成员国和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六个亚太国家之间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外界日益担忧美中贸易战可能引发保护主义环境加剧的情况之下，东盟以及他的伙伴国已经同意加倍努力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他们未能够在新加坡就协定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峰会上面呼吁支持该个协议，他说他希望该协议能够在2019年之前签署并且实施，这些将会为这个地区的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李克强在对东盟领导人的讲话之中表示，李克强又说中国现时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分析人士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中国为了填补美国去年推出 TPP 之后留下的真空。 TPP 是12个亚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咨询公司化险集团的负责人安格拉曼奇尼认为，美国退出 TPP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又说，美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试图进入亚太市场，帮助制定自由贸易规则，但是就单方面这样放弃了这一点。他接着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譬如中国正是进入这个领域。 TPP 是奥巴马政府标志性的外交政策的倡议。在彭斯出访亚洲之前，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介绍了情况。他表示，奥巴马政府过去达成的 TPP 和其他的多边协议并没有兑现各方谈判的时候作出的承诺。剩下的11个 TPP 国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之下正是推进该协议。美国企业游说组织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正是密切关注 RESET 的进展。该委员会的马克米利表示，他理解特朗普总统对双边协定的偏好，但是敦促政府考虑有朝一日真正考虑签署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东盟有 6.3 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总额是 2.4 万亿美元。东盟十国汶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亦都是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星期三11月14号公布最新的报告，说美国逐渐丧失军事优势，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危机，未来有可能会输给中国或者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开宗明义话，同过去几十年比较，美国的安全和福祉处于更大的风险当中，美军的战略优势逐渐被侵蚀，而且已经达到危险程度。报告是由国会授权的一个独立委员会撰写的，这个委员会有12名前美国安全官员和安全专家所组成。报告说，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军的优势正在削减，美国利益受到威胁，东欧、中东和西太平洋等区域的军事平衡发生变化，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危机，甚至令到美国陷入紧急状态。报告说，这些变化不单止会损害美国盟友的信心，同时亦增加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报告警告说，在下一场冲突当中，美军可能会遭受到难以承受的高伤亡率，财力上亦会遭受重大损失，美军可能会惨淡险胜，或者会输去对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战争。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和伙伴的挑战，要比冷战结束以来任何一个对手的挑战更大。 报告认为，如果美国被迫要在波罗的海迎战俄罗斯，或者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交战的话，美国可能面临决定性的军事失败。报告又说，美国近年来关注反恐和反激进主义，而美国的敌人就集中于精力研发击败美军的新途径。美军在关键的作战领域正在失去优势，这些领域包括力量投射、空中和导弹防御、网络及太空、反水面和反潜战争、远程地面火力以及电子战等。报告说，美军的风险会更大，如果美军被迫要在两面或者多个层面作战。美军长期遵循的一个战略原则是同时打赢两层战争。报告说，美国目前面临一系列竞争和冲突，报告突出了中俄对美国的威胁。报告认为，威权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正在寻求区域霸权，并且努力在全球投射力量，两国致力于军事建设，目标是抵消美军的力量。报告又说，近年来由于伊朗和北韩都发展更加先进的武器，两国对美国的威胁亦正在加大。而另外，美国还面临着例如激进的圣战组织等非国家组织的威胁。报告指出，这些国家和非国家对手在全球的多个领域越来越多地使用所谓的灰色地带和美国进行较量。灰色地带指的是不用战争手段，而是用外交和经济威胁手段，操控传媒、网络袭击，以及利用准军事部队和代理人等的力量去对付敌手。报告说，先进技术的传播、超音速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亦侵蚀了美国的优势，造成新的劣势。报告亦特别提到造成美军军力优势下跌的美国国内因素。报告说，华盛顿的政治功能障碍、预算不稳定和国防投资削减。国防战略委员会对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一月制定的国防安全战略亦作出了评估。在这份国防安全战略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说，国防安全战略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明确指出美国应该怎样去达到这些目标。报告说，由于联邦预算不足、美军全球负担过重等因素存在，美军很难完成国防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例如怎样去击败大国竞争对手，同时维持在其他地区的威慑力。报告说，美国在至少三大地理区域面临五大安全挑战，这个是美国的弱点。为了应付这些挑战，国防部必须要作出迅速和大幅度的改善。报告列出了32项建议，委员会呼吁增加国防预算开支，在通胀率的基础上增加 3% 到 5%。 报告说，否则国防部应该要修改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或者是对战略的预期。网络空间是报告的作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报告说，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是，网络空间美国未能够好像他所应该这样有效地和对手进行竞争或者威胁他们。关于核能力，报告的作者担心美国在核能力上的投入不如潜在的敌手。委员会之前美国今年年初公布的新的核态势评估，评估报告希望政府加大或者更新核武投入，研发新型核武器，提高核威慑力。报告对怎样去应对中俄亦提出了建议，为了在西太平洋能够应对中国，委员会建议投资更多的远程军用运输机以及其他水下作战设备。报告建议继续北约建设，特别是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建设，去对抗俄罗斯。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报告对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的描述是对这些问题严峻性的严酷提醒，同时亦是唤醒行动的号角。美国国防部欢迎委员会的报告，并且会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一个跨党派委员会星期三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美国应该创建一个基金，抗衡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资助基础设施建设输出它的独裁统治模式。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中贸易关系委员会发表报告称，中国的崛起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谋求改变全球秩序，呼吁美国国会采取广泛措施，更好监督和抗衡中国全球扩张战略、贸易做法和在海外的影响活动。负责监察美国贸易关系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从2002年起几乎每年都提交有关报告。今年的报告表示，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 资助桥梁甚至网络建设的努力，为中国政府在一些地方维持军事存在提供了借口。报告建议国会创建一个基金，援助那些中国在度扩展影响力地区的国家。这个委员会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不单止鼓励和确认全球独裁统治者，还出口技术应用标准，这样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商家及市场。报告还警告中国推动下一代 5G 移动网络技术对美国安全及经济利益构成威胁。报告表示，美国电信公司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引发对美国能够安全部署关键下一代电信基础设施的担忧。美国对中国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的担忧，亦都迫使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缩减在美国的商业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称，他还未有看到这份报告，但是中国一向基于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他说，如果美国有意增加投入，帮助其他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中国是欢迎的。华春莹希望美国这样做的动机是纯真，效果是好，能够拿出真金白银，多出真招实效。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阶段，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有境外势力透过不正当的手段企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认为，民进党选情告急，蔡英文的讲法是假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11月14日晚间在南台湾屏东出席造势场合的时候表示，这次选情非常诡异，有一股境外势力通过两种不正当的手段打压台湾的民主，企图影响选举。蔡英文指出，第一种是散播假消息，将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故意抹黑，用大量网络留言信息洗版转传；第二种是网络霸凌，只要有人站出来为台湾讲话，马上就有大量谩骂留言洗版进行人身攻击。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境外势力利用网络科技以及台湾言论自由的环境，企图影响选举的结果，对台湾民主已经造成空前的挑战。
因为这些攻击里面所提供的讯息是假的，但是一次、两次、三次。
刘世芳说，因为这些攻击提供的信息是假的，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就变成是十次、二十次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以前有一句话叫做真心杀人，在大街上讲一次真心杀人，大家不会相信，但是讲了十次、二十次，大家就相信了。刘世芳委员又说，假信息及网络霸凌引起的效应就好像在这里造浪，有人会在漩涡里面保持沉默，不敢再发表不同的言论，等于是变相这样钳制了言论自由。隶属于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国与台湾的章节指出，中国正是加强对台湾的政治作战的活动，北京在各领域以多种手段试图妨碍台湾民主发展，以及蔡英文所领导的政府，包括支持在野党利用社群媒体或者其他网络工作散播假消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指中国大陆散播假消息影响台湾选举的讲法就是一种假消息。
因为他这次来讲的话，四面楚歌，这个是呀，遍地烽火，他的选情非常糟糕，我们也很担心他最后会出什么奥步。
赖士葆说，因为他四面楚歌，遍地烽火，选情非常之差，大家亦都好担心佢最后会出啲乜嘢嘅不正当嘅手段。以现时嚟讲，今日投票佢嘅选情系一塌糊涂，但系未来仲有十日会出啲咩招数，完全唔知道。蔡英文嘅假新闻，佢认为就系不正当嘅手段之一。赖士葆委员又指出，台湾国安单位及司法单位都话有中国资金介入选举，但系到咗目前为止都冇办法攞出证据，根本系喺度放空气，制造恐怖嘅气氛。中国国台办表示，有关大陆介入台湾选举的讲法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民进党当局蓄意在两岸之间制造隔阂、升高敌意、破坏两岸的关系，以此捞取选举的利益，企图用这种方法一再愚弄广大台湾的民众，是低估了台湾同胞的判断力。 蔡英文总统星期四出席国家通讯暨网际安全中心 KPI 仪式的时候强调，台湾正面临复杂多变的信息安全的威胁，甚至还可能遭受到恶意的瘫痪。为了确保通讯网络安全，维系国家体制正常运作，以及促进数字经济永续的发展，打造国家级的信息安全联防体系是最重要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日前公布一项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询意见稿，旨在更好地就对外援助专案进行风险评估和改善管理。同时，观察人士批评说，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由，对一些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未使到受援助国家受益，导致受援国深陷债务。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主管对外援助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处在11月12日公布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说，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尊重受援国家主权，不去干涉受援国家的内政，致力减轻和消除受援一方的贫困，改善受援方民生和生态环境，促进受援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受援方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日前表示，中国的外援有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就是平等，尊重各国政府和人民意愿，不去干涉别国内政，不会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第二，是互利，坚持互利共赢，充分考虑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第三，就开放，不会针对任何协力厂商，无意去动用任何国家的资源，致力将合作的蛋糕去做大。而第四，就是可持续，坚持授人以鱼，增加受援国家造血的功能，而不是简单的输血。尽管中国声称它的对外援助是在平等、互利、开放和可持续的基础上，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在亚洲、非洲、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令到受援国家债务深重，永远都没办法去偿还。以斯里兰卡拉贾派克萨国际机场为例，这个斯里兰卡第二大国际机场由中国出资，中国合同商承建，2013年正式启用，原定设计能力为每年客流量100万人次，但到了2016年的客流量仅为5000人次。批评人士仲指责中国利用投资专案，尤其是佢嘅一带一路倡议下嘅项目，提升佢喺世界范围嘅知名度同埋影响力。但系一啲专案缺乏风险评估，管理不善，唔单止妨碍咗对外投资嘅有效性，亦都令到外界质疑佢嘅合法性，并指责北京喺度进行紧债务陷阱外交。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喺2000年到2014年对外援助资金共计810亿美元，系美国之后嘅世界第二大援助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一项法案，成立一个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来到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澳大利亚同香港敲定零关税自由贸易协议，报告指超过半数免费的 VPN 归中国公司所拥有。德国控告一名中国出身的工程师偷窃商业机密。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透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将会在这个月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候提起有关对北韩执行制裁的事宜。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正在新加坡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的彭斯表示，特朗普总统非常感谢中国在当北韩问题上面的所作所为，并且说总统将会在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讨论中国能够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彭斯的这一番讲话是回应最近一份有关中国可能软化对北韩制裁的报告。南韩情报部门表示，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会面之后，平壤当局继续进行他的核项目和导弹研发活动。韩通社报道说，南韩国家情报局官员星期四在和国会情报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的时候表示，北韩和美国的峰会之后，北韩的核项目和导弹相关的活动是继续进行，这个是包括缩细了核武器以便用作是弹道导弹的核弹头。较早之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发表的一份报告表示，根据商业卫星的图像和脱北者的访谈以及是美国情报官员的交谈，北韩至少有13个未有公布的能够隐藏导弹的基地，平壤当局使用弹道导弹作为运载工具的核威胁依然是很大。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以及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同时参加在菲律宾海的军事演习。菲律宾海在南中国海以东、朝鲜半岛以南。美国海军表示，这两个的航母战斗群在国际水域以及是国际空域进行复杂的空中、水面以及是反潜战斗的演习。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索耶中将表示，两艘航母同时行动将会合成无与伦比的海军战斗能力。这次的演习展示美国海军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是行动。香港同澳大利亚星期四完成了自贸协议以及是投资协议的谈判，双边贸易将会在明年上半年签署之后开始实施零关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第30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期间，香港商务以及是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和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以及投资部长白明翰签署了自贸协议以及是投资协议的意向声明。香港和澳大利亚在2017年的货物贸易总额是达到542亿港元，为香港第19大货物贸易伙伴，双方贸易总额是2016年为417亿港元，是香港第七大贸易服务伙伴。港澳自由贸易协议是香港政府签署的第五个自贸协议，香港和澳大利亚将会在2019年上半年各自完成内部程序之后，将会正式签署自贸协议以及投资协议。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境内大约 60% 的免费 VPN 都是在中国自己本地开发或者是归中国公司所有，这个导致公众对数据隐私的问题表示担忧。运营 VPN 端口的一间公司研究部主管米格利亚洛表示，调查限制超过半数的免费 VPN 应用是归中国公司所有，或者是干脆就是在中国境内。而大家所知道的中国过去一年大幅度是取替 VPN， 并且对境内的互联网进行了铁腕的监管。据路透社的报道，德国检察官向朗盛化学品集团一名前雇员提出刑事指控，声称这名中国出身的工程师偷窃了商业机密，在中国仿造了一个化学反应堆。德国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对这个欧洲最大生产制造国成为工业间谍目标是感到担心。朗盛总部所在地科隆的检察官对路透社表示，他们是根据朗盛集团大约两年前向警察的报案，今年6月向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德国公民提出刑事指控。 美中陷入贸易战，两国军事关系起伏不定的时候，美国陆军在中国南京参加了美中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这个是美国太平洋陆军亦是中国军队第14次举行每年一次的救援减灾联合演习，11月13号开始，在11月18号结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前情报总监说，中国才是美国长期的威胁。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星期二11月13号在华盛顿说，虽然短期来看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特别是普京还在掌权的时候，但是长远来看，中国才是美国的最大敌人。据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克拉帕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长期来看最大的威胁是中国，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他们正在积极推进军事现代化，在他们看来这样才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他们在加大发展海上、太空和反太空项目，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我们依赖太空。另外还有其他因素，他们的科技和技术力量，他们怎样取得他们的技术呢？通过盗窃或者其他手段，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央控制的。你可以在他们的五年计划中看到这些所有的一切。克拉帕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和平研究所推介他的回忆录《事实与恐惧》时讲上述这一番话。克拉帕曾经是奥巴马任命的国家情报总监，在六年多的时间里面履行着总统情报事务资深顾问的责任，在在任期间经历过耶泽本拉登救援班加西、斯诺登泄密、2016年美国大选等情报战线的重大事件，而这些事件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有涉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政治新闻网站星期二报道说，一班来自两党的议员计划星期三推出法案，揭露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虐待，并希望最终追究这些人权践踏者的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报道说，参众两院都将会有议员联名推出类似的法案，法案将会谴责中国对穆斯林的虐待，呼吁停止武断推压酷刑折磨以及骚扰这些社区，并且谴责中国是骚扰被中国视为是威胁的中国穆斯林裔美国公民以及其他的居民。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以及全国情报总监等几家的机构制定一系列的报告，包括有关中国镇压穆斯林的规模以及范围的详细报告，以及是一份有关卷入建造以及经管教营地的公司的清单。法案在参议院的发起人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将会在众议院推出类似的法案，两个版本都有几名的来自两党的联署人。美国之音向鲁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发去电邮，了解更多的细节。而据说目前有100多万的新疆维吾尔以及是其他民族的穆斯林在当局设立的再教育营里面接受官方所讲的职业培训。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二要求国际社会不要理会有关新疆集中营的留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1月14号星期三在东南亚联盟国家年度峰会期间表示，一项以东盟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合作框架的谈判可能延迟到去明年完成。李显龙的话使得到外界较早时的预期得到证实，亦即涵盖16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谈判不可能如期在这一届的东盟峰会完成。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由东盟10个国家发起，得到中国的积极推动。中国希望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的谈判。在新加坡出席东盟系列峰会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相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的谈判能够取得到突破，并将区域贸易推向新的高度。 除了东盟十个国家之外，参加谈判的国家还有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南韩和新西兰。东盟国家几乎所有的交易伙伴国家都被包括在这一项的多边合作框架之内。人口接近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约占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因此这一项系列峰会期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的谈判进展情况倍受到外界的关注。美联社引述李显龙的话报道，经过各国官方的努力，谈判取得明显进展，但是所有谈判方的分歧仍然没有办法去谈得埋。其中印度就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谈判的协议应该确保让所有国家从中受益，担心印度市场对中国企业开放之后印度国内企业的生存。另外，协议内容在就业和环保领域等方面亦都比起最初提出的时候有所弱化。李显龙是一个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谈判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表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将会向外界显示他们坚持自由贸易的决心，不过谈判的延误将意味着错失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之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就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区域多边贸易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英国内政部主管警政及消防的副部长哈德近日在书面答复国会质询时表示，英国在同国际伙伴就台湾希望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进行讨论。英国政府一向认为台湾在打击组织犯罪等全球性议题可以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菲利普·霍洛伯恩11月6号向内政部提出质询，询问是否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第87届大会。国际刑警组织大会11月18号至21号在阿联酋的杜拜召开。台湾今年9月致函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申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但是遭到拒绝。此外，英台跨党派国会小组11月2号发表声明，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指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对填补全球安全网络空隙至关重要。台湾驻英代表处表示，感谢英国政府展现协助推动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的善意和友好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三在立法院质询时证实，国防部编列预算筹建45艘排水量约45吨到50吨微型飞弹突击艇，担任海上快速反应打击力量，分散配置，延伸打击距离，执行不对称的攻击战术。不过有执政党立委质疑突击艇的意义。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据台湾传媒报道，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海军为了应对敌情威胁，筹建微型飞弹快艇，目的在于因应不对称的作战。海军参谋长李忠孝则表示，微型飞弹突击艇在运用上与其他飞弹快艇有不同的地方，在于滨海决胜。据报道，微型飞弹突击艇可搭载两枚雄风二型亚音速反舰飞弹，平时可以在各个渔港靠岸地拍埋一边，战时可以机动出港作战，形同将陆上反舰飞弹阵地向海外推进几十海里。不过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海军的江陆飞弹快艇几乎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排水量最小的快艇，质疑筹建微型飞弹快艇必要性。此外，朝野立委质疑海军仲未有做出原型艇进行战术测评前就编列全案预算，程序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在美国发生两宗大规模杀人枪击事件，较早前一次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东部的一间犹太人教堂，最新一次就是在美国西岸洛杉矶市郊社区的一间酒吧，在美国成长来的年轻学生当中，很多人都对生活中面临大规模杀人枪击事件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烛光悼念在美国已经变成十分熟悉的景象。在加利福尼亚州千丈城发生的枪击事件是海拉桑福德噩梦的重演。2017年他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大规模枪杀事件中侥幸逃生，他说
I've lived a year now through it. I guess this just really hits home for me.
桑福德说他已经在阴影中度过了一年，他认为这次真正触及他的心，他能够想象这些人经历了什么的噩梦。他光顾这个酒吧很多次，他喜欢大学的晚上。在捐血的路上，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另外一宗枪击事件发生，而且离自己屋企那么近。他说
It doesn't get easier to hear, but it gets more normalized. It's desensitized.
桑福德说听到这种事的时候心情无法平静，不过这个亦逐步变成了常态，完全不再震惊。不过同时枪击问题仍然在他心里面纠缠。他说
I think twice about going anywhere, honestly, not just here, I mean the grocery store.
桑福德说他去哪里之前都会三思而行，真的不单止在这里，包括去杂货店、去商场。从加州的酒吧到宾夕法尼亚的犹太教堂，再到德克萨斯的学校，所有这些地方的枪击事件都发生在一年之内。三个小孩的母亲格雷斯·费舍尔说
To liv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fear, that is terrorism. That's what terrorism is. And I think that this...
费舍尔说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这个就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应该是这样称呼。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带着恐惧在自己境内，在他们自己人之中。格雷斯·费舍尔的身影出现在洛杉矶枪击事件发生地，要求采取行动控枪。费舍尔说他为自己的小孩子担心。
Some people are like, oh, it's another mass shooting, and it's disgusting. You know, I'm sick to my stomach.
费舍尔说有人说又是枪击，太不能够容忍，每次发生枪击的事件他都觉得反胃，因为他在这里，他感受得到他切身处地的为小孩子想，站在家长的处境考虑。他说他们怎样受得住，跟小孩子说再见，说晚安，然后第二天发现他们再回不来了，绝对不能够容忍所有这些小孩子在学校就被杀害。桑福德说家长和教师现在应该跟小孩子进行对话，这些小孩子来上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怎样做，有什么计划，应该向哪里逃生，小孩子不应该为这些担忧。费舍尔说他认为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多，应该采取不同的手段解决不同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枪支不是问题的根源，完全是藉口。在美国人采取积极步骤和小心谨慎等手段处理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同时，他们亦正在适应这种新常态，并教导小孩子采取同样的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网络曝光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近日下发的要求，全面清查在校师生手机、电脑、流动硬碟等内容的红头文件，引发外界强烈的反应，被批评是权力任性、以权压法、侵犯人的基本私隐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向全校师生通告，称近期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网络、手机等途径传播违禁、违法影像视频，为了抵制和打击涉及暴力、涉及恐怖主义、反动、淫亵等有害思想的传播，全校从11月7号到23号必须对全体师生的手机、电脑、流动硬碟等储存进行全面的清查，做到全覆盖，不遗漏一人。该通知档案立即引发外界热议，有网民认为清查行为严重侵犯个人私隐，不可思议，而最应该被清查的应该是当局自己。通告外传之后引起社会哗然， 认为一间大学会发出咁样嘅指令实在不可思议。有网民更加痛批校方系严重侵犯个人私隐，佢哋应该先至去被清查。咁据报道啊，有法律界人士指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此举可能违法，因为对公民物品进行检查，需要因法定事宜并由执法人员去实施，否则即为非法。校方此举完全滥权，侵害师生权益。亦都有分析表示，官方咁样嘅行动就系为咗加强对学生思想嘅控制，与近期重庆、福建要求高考政治审查，控制学生思想一脉相承，都系政治上开倒车。另有中国传媒报道，校方称检查行动系上面嘅要求，亦都有嚟自该校学生消息称，检查行动已经改为自己查。而广西自治区教育厅则称正跟进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加拿大通讯社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三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希望推动和中国签署加中双边自贸协议。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会谈期间杜鲁多表示，加拿大愿意和中国继续推进自贸协议的谈判，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立场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之前美墨加贸易协定签署，协定当中有一条被称作为是独院条款的规定，这个就是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另外两个国家可以在六个月内自由退出，并且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中国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墨加贸易协定被认为是美国是意图限制签约国和中国签署贸易协定。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卡尔星期二11月13日表示，加拿大正在和中国探讨针对各行各业的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可以成为全面协议的基础。而此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三在新加坡表示，加拿大希望最早在明日是春季和东盟集团开启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杜鲁多是在出席东南亚联盟国家午餐之后是上出上述的表示。他还说，东盟成员国总人口接近是6亿5千万人，经济总额是达到 2.8 万亿美元，是加拿大第六大贸易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Michael 这个周末呢，什么功课都没有，原本是准备好好去玩的，但后来计划就落空。李华呢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Zip 以及 Drama Queen。
Hey Michael， 你周末有没有功课要做啊？
Nope， I don't have to do Zip， I'm free the whole weekend。
你不用做 Zip，咁系咩意思啊 ？Zip 唔系衫上边嘅拉链咩
？No，I mean zip，Z-I-P，as in zero or nothing。I don't have zip means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哦 ，zip 可以解释系零，乜都冇嘅。咁你嘅意思话你周末乜事都冇，好得闲喎。
Yes，if you ask me for money and I don't have any，I could say I haven't got zip。Get it？
知道啦，你冇钱，我本来都冇谂住问你借钱嘅。
Good. Now, do you have any money I could borrow? I want to buy a Coke.
No, I don't have a sip. 我咁讲啱唔啱啊
？Yes, you used it right. But I really want to buy a Coke.
你真系要问我借钱 ，Michael？ 我真系冇钱噶，我唔系呃你噶。
Oh well. I guess I'll have to go to the bank before we can do anything interesting this weekend.If I don't have any cash, then we won't be able to do Zip.
冇错，你要唔要去银行攞钱啊？如果唔系，周末我哋边度都去唔到啦。We won't be able to do zip.
Now you've learned the word zip. The bank is over there. I'll get some cash and I'll come right back.
快啲啦，我好肚饿，我想去食饭啊。诶 ，Michael， 你攞多啲钱。I don't have zip in my pockets.
All right.
Michael， 我哋周末要出去玩嘅计划全部搞乱晒啦！我嘅历史教授喺电脑上边发俾我哋一个新嘅作业，星期一就要交啦！哎呀，真系激死人啦
！Oh, don't be such a drama queen. The assignment can't be that bad, and I know for a fact that you do have free time.
你叫我做咩话 ？Drama queen， drama 系戏剧 ，queen 系女王，呢两个词连埋一齐。嘿、hey, ，我虽然唔知道 drama queen 真正意思，但系我肯定你喺度讽刺我嘅。
Not really. Drama, D-R-A-M-A, queen, Q-U-E-E-N, is a girl who exaggerates her problems, usually to get attention. Your problem really isn't that bad, but you make it sound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
哦、oh, ，drama queen 原来系讲一个女仔为咗引起其他人嘅注意，夸张咗佢面临嘅问题，就系、是、小题大做。诶，我唔系小题大做噶，我因为冇时间做作业，所以我先至心烦意乱啫。
Oh please, you're being a little too dramatic about this homework assignment.
只系一个作业啊，你讲就简单咯。哎呀，算啦算啦，唔同你争啦。可能仲系我唔清楚 drama queen 嘅意思。Michael, 你再同我举个例好唔好啊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gela, who called me crying because she couldn't find her math book?
当然记得啦，佢揾唔到佢嘅数学书，就打电话俾你，仲喺度喊。我真系难以相信啊！佢好似成日有咩事都觉得唔开心嘅。
She is such a drama queen. She makes a huge deal out of losing a book or a bad haircut once.She wouldn't talk to me for a week because I forgot to call her back.
系啊，佢成日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唔见咗本书唔开心，剪头发剪得唔好又发嬲。你唔记得打电话俾佢，佢当然嬲啦。一个星期唔同你讲嘢啊，就算客气噶啦。我唔系好似佢咁嘅，所以唔好叫我 drama queen。
Yeah, you're not quite as ba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 zip 以及。Drama Queen 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Zip 就是零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而至于 Drama Queen 就是指那些喜欢小题大做大惊小怪的女孩子的好了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上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五嘅节目里边啊，我亦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